所以平常像我们这去看，你看着根本是退潮，一片荒凉的景象。但等到这个水涨的时候呢，可以涨到很高的地方。所以 Evan Roberts 他的家叫 Island House， 为什么是岛呢？因为平常不是岛，等到水漫起来，他那个地方的确就是岛。所以从小这个 Evan Roberts 就祷告说，但愿什么时候那个潮水能够来到，那就是教会能够复兴。他为这个一共祷告了13年，结果可以听他的祷告。所以这是他，这个他就他就在一个河边，那么然后就在河边不远的地方，就是他就是 Evan Roberts 他这个做矿工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就在那个离不远，那么底下就有矿坑，而这个煤坑呢可以一直到河的对面，因为你它在河边嘛，所以我们以为这边就是矿坑，其实矿坑可底下可以挖，一直挖到河的那边去。那么12岁的 Evan Roberts 他什么事不能做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矿坑呢，那个时候为什么12岁就可以做矿坑？他不是真的去挖煤，不是，他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矿坑挖了以后啊，里面有通风设备，但是呢，那个煤坑里面一定有一道门一道门要把它关死，你不把它关死的话，这个风就乱跑乱跑，这就很不好了。所以呢，他一定有一道门关，一道门关，一道门开。那么那个时候专门小孩子来用小孩子来开门关的。但是不要忘记，矿坑里面什么都看不见，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驴子，很多小马 ponies， 很多小马。而这些 pony 6岁就下去了，13岁才上来，很多 ponies 出来眼睛都瞎了，因为一天到晚看不见天人。那么 Evan Roberts 从小就这样，他从小就在那个里面。但主恩待他，因为其实小孩子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矿坑里面很多的老鼠啊，跑了都几千只老鼠跑来跑去，又从脚底下穿来穿去的。但是呢，他一点不怕，他呢，每次就替人开门关门，就给了一节圣经节，给了一节圣经节。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你说：“哎，你觉得主有没有对你说话呢？”所以你看，他从小就是非常爱主，非常有追求的，所以这个呢，通通是发生在那一代。那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你如果真的到威尔斯去的话，你就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威尔斯，就有2个 UNESCO site，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叫做大煤坑，就是 big pit， 他们的 pit 叫坑，大煤坑。那么那个大煤坑是很值得进去，你大煤坑进去以后，你下超是个博物馆。然后你就能够晓得当时这个 Evan Roberts 就罗伯斯他怎么小的时候，后来怎么做矿工，他做了10几年的矿工，然后到了24岁，他才觉得他应该出来为主做一点什么，他结果就去学习做传道。那么所以呢，但是没有想到他学习做传道，那时候复兴就来到了。他本来以为说他毕了业然后为主传道，就那个时候呢，主呼召他说：“你赶快回去。”所以他毕业没有毕业，圣灵叫他提早毕业，因为他本来以为说我学了我才能够救人，结果他不需要学就可以救人了，主要用他就用他，结果主就用他拯救了那么多人。所以这些地方通通可以去的，而且你那些地方都保持得很好，你大概都知道说那个大概那个祷告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Evan Roberts 弟兄大概在哪里祷告，他们带位置大家都知道，你今天我们读了很多的故事，带位置在哪里都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呢应该都可以都到现在还维持的，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对于整个教会历史能够留下一些印象。那么当然这个除了威斯利·约翰之外，还有就是就是谁呢，还有就是这个乔治·穆勒。那么他们给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普通想象的这个普通我们想象的这个孤儿院大概就是几栋房子，很小，就像我们附近几栋房。那么几栋刚开始是如此，最早在市中心就是一个巷子，然后几栋房子如此而已。那后来他祷告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他每一个后来是2000人的，是个大2000人的，一共5个孤儿院。 那么现在如果你去参观，人家那个房子还在，现在已经变成有一部分已经变成大学校舍的一部分，所以那远远看过去不是我们想象的孤儿院，的的确就是一栋栋大的房子，很大，是个大的宿舍。那么现在呢，就还业务者，那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穆勒亲自替孩子们登记的那些的记录，那么这些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动人的。所以感谢主，大概呢，这就是我们这次走了以后，大概这些地方我们大概都靠着恩典都看过了。但是你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英国历史活过来了，并不是如果普通我们读英，第一个中国人读英西洋史很辛苦，地名也记不住，人名也记不住，那么还有很多地方很枯燥，因为的确很枯燥。但是怎么样能够对于教会历史有印象呢？那我相信这次去参加的弟兄姊妹，会得着一些相当的帮助。那么这次回来以后，本来我们是要继续讲这个操练敬虔，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特别是讲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后来考虑了一下，我们想也许呢，我们暂时把它顺延一下，延到下一个梯次。那我们这个梯次呢，我觉得因为英国教会历史的确是很重要，那么这个和我们明白启示录的关于教会的预言有关系，讲到这个撒底，讲到这个菲勒切菲，还讲到这个老底家，这个都有关系，这个和英国教会历史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明白圣经，那么我觉得这些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想呢，就用这一个梯次，这个梯次没有几次。如果大家看看那个表的话，就知道，那么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一共五个礼拜三，然后加上21号，我们有一个礼拜六早晨跟礼拜六晚上，所以大概呢是时长的样子，大概是对着10个钟头的样子。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对于教会史，就是一些很中览，我们看一看就可以了，也可以说这是基本的常识啊，我想这是基本的常识。那么这样对我们读圣经，还有对于主今天的工作，我们应该能有一些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发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告诉他，就是说我们这个梯次呢，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大英。教会史就是在大英，就是在英国，无论是苏格兰，无论是爱尔兰，那么到底发生哪些事？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走教会的道路还有关系，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梯次是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发给弟兄姊妹，这个时间都是一样的，就是题目换了，题目暂时换了。那么我们把那个。这个操练敬虔往后推一下，那么我们希望插进这么一段，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对于教会历史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有个大概认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很详细的讲，你等一等你会发现，详细讲第一个不容易记住，第二呢，我们只要抓住重点就可以，因为整个英国历史实在说来还是很复杂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做。不过呢，因为在座有好多是参加这次旅游的，所以我想这次他们要帮助我，我如果不记得什么我就问他们，那么如果哪一他们回答不出来就扣一分，扣10分，第二次教会之旅我们就不会请他，要参加也不能参加啊。所以我要请所有参加过的你们就基本的常识你们要有，不能说到了去了根本好像没有去过一样。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试试看有几个人，到底在车上睡觉呢，还是到底真的学了还是没有学啊？因为我们说过这是学习之旅啊，我们希望说大家真的学到东西。那么英国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一定跟着学习之旅一起去学，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那么我们如果这次稍微交通过以后，而且我们会提一下那么如果你下一次到伦敦，那么应该怎么安排你的时间，那么你就开车也可以，什么可以都可以，这些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不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教会之旅才能够学到，不一定。啊，以色列就不同一点，还有别的跟着保罗走，那么的确也需要特别安排的。那这个英国，因为英国很方便啊，所以大概随时如果你有机会去英国，啊，那么到时候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其实去英国，我们要看什么地方都已经编好了，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像我们一样，那么到时候呢，你们照样可以看这些，自己就可以看了，那么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当然，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有两个以色列。这个第三节呢，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跟弥赛亚说的。然后下面第5节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是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所以我就是以色列。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么这里的以色列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指着神的选民来说的。那到他就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到了时候，他要召聚他自己的百姓。果然到1948年，你像以色列人，果然他们复国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讲到读到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复国的预言，你会发现呢，神是使用了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强权。所以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再仔细去读其他的，我们没有，今天我们不是注意这个，所以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圣经没有明明告诉我们英国，也没有告诉我们大不列颠帝国，没有，都没有讲。但是呢，圣经的确讲说，将来如果以色列要复国的话，是谁帮助他们回去的？是这些，是很明显神用了一个海上的霸权带他们回去。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形容是众海的，有的形容他师的商队。其实那个他师的商队呢，如果你翻成后来我们懂得话来说，就是大英帝国的舰队说的。所以虽然英国没有在圣经里面提到，但是呢，你知道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很明显跟大英帝国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帝国，讲到波斯大帝国，讲到希腊大帝国，讲到罗马大帝国，后来呢甚至有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政治的故事，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这个四个大帝国和福音有关系。因为在主还没有降生以前，你看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一个政治的局面，然后兴起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波斯大帝国。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以色列就被抛到遥远的地方，然后神的话就被送到遥远的地方。那么你看见吗？神的话如果光限定在以色列，许多人看不见神的话，他们就不容易得到启示。那不止如此，借助希腊，全世界就一种语言，然后借助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你看福音呢就借着这福音呢就被送到什么，就送到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表面上是个帝国，但事实上背后呢，最后有一个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福音呢就借着的就送走。所以这些通世界上整个政治的版图通通是为着福音来效力。那么同样的， 到底以色列人怎么能复国呢？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前，神一定会预备一个大的帝国，而这个帝国是日不落寞帝国，就是说他太阳从来没有下山过的。我们知道大不列颠帝国可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为什么？因为他所统治的地球的版图是四分之一，人口也是四分之一。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英国最辉煌，特别就是19世纪他最辉煌的时候。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帝国当初神为什么兴起这个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为着以色列复国铺路的，第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着他们这个帝国，这个他们的脚踪到全世界各地区，所以福音呢很自然也送到世界各地。他们忘记了神使用他们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结果呢你看见当他们得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开始自我膨胀，开始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国家忘记的功，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是按着这个神，就一个这个帮公益呢是邦国高举，所以你看见哪一个国讲公益，哪一个国就要被主兴起来。所以等到人一被等到这些一兴起来，他们就忘记他们自己，然后就忘记了神当初怎么使用他们。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到了查理王子1997年做了期间离开也香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就算是走入历史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当时罗马帝国怎么亡国的，大英帝国也是怎么亡的。所以现在有人说，美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一个，现在可以说第一个超强的国家，美国是怎么兴起的，将来美国怎么衰亡，那个整个的模式可能像罗马帝国一样，也可能像这个大英帝国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确用过大不列颠帝国，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名字明明提到，圣经提到中国没有错，叫秦国啊，的确提到，但圣经的确没有提到英国。可是呢，不要忘记，你当读整个这个预言的时候，当然跟英国有关系。那圣经呢，的确是提到罗马帝国，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的确他征服了今天的英国，今天所谓的英国，尤其是英格兰跟苏格兰，包括威尔斯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省，在罗马帝国有一个省叫做 Britannia， 就是不列颠。所以不列颠这个名字呢，实在说来，当初最早是什么？是什么？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啊，所以叫不列颠。那么这个是当初就叫这个名字啊，所以这就是后来一直传下来，这个不列颠，就 当初叫 Britannia。那么这个是因为是拉丁文嘛，所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不过罗马到第4世纪就亡国了，所以呢，没有多久以后，所谓Anglo-Saxon 就是安格鲁萨克逊人呢，就侵占了英国。那么所谓 Anglo-Saxon 是哪呀？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多半是他们主要是从德国过来的。而且是在德国靠近丹麦，你如果德国北边快靠近丹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三个地方。那么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安格林。这个安格林这个地方呢，是德国北部，稍微北部，就大概在 Hanover 这个北。如果这是 Hanover 的话，大概汉堡，对不对？汉堡。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北边一点点，其实也离开这个什么，也离开丹麦的不是很远了。所以那里本来有一个地方叫安格林，但是后来呢，他们就整个搬家，就搬到英国去，就搬到今天的英国的东部跟南部。 所以就是今天所谓的英格兰，再加上安格利亚，就加上这个什么 Norfolk 啊， South 就那一带，还有包括那个今天 Kent， 尤其 Kent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占有，那个时候就占有了那个地方。那这一帮人就是 English， 还有 Saxon 是从这个 Lower Saxon 那个地方来 ，Lower Saxon 就是靠近这个丹麦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些都是讲德文的。所以最早的 Old English， 早这个老的英文其实就是德文，那跟后来不一样。后来呢，才有说后来这个起头是 Anglo-Saxon 这个英文，后来变成 Anglo-Norman 的英文，就是一个是古时候的英文，一个是中古的英文。那么这个有点不同。那我们现在的英文已经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英文是后来。但是整个英语的体系是 Anglo-Saxon 这个体系，实在说来是德国那个语系，从那个语系过来的，啊，所以你知道英国人很多的发音，严格说来跟德国很多的，有的这个很对音很短，像 bed 啊，像 rod， 那这个很短的。你如果是拉丁文的话，什么 universidad， 那么这个就很长很长。所以这个拉丁语系跟这个 Anglo-Saxon 语系当然不一样。所以呢，自从德国就自从这个罗马帝国亡国了以后，所以整个的这个英国呢就被这个 Anglo-Saxon 的人就占领了，所以他们就侵入了。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当原来是这个 Britannia 那个整个的地版图呢就分裂成好几个王国 kingdoms， 就变成好几个 kingdom。那么这些从德国来的这一帮人，他们是拜偶像的，完全 pagan， 根本不信神，根本没有听见福音。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初早期当罗马帝国的时候，那当然那个福音是被传，是传到那里。可是呢，等到后来这些外邦人真的侵入了英国，所以把整个的英国就换了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英国呢，跟 Anglo-Saxon 有关系，尤其是 Anglo 特别指的 English 说的。那么这里有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就是第六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教皇叫贵勾利 Gregory。 那么贵勾利他没有做教皇以前呢，他是一个执事，他有一天呢就到了那个到了一个这个奴隶的市场，在罗马，他看到奴隶市场了，结果他看到一些男孩子被卖做奴隶。那么这个贵勾利看到他们呢，就觉得好像看到天使一样，就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从安格里来的。”那么这个安格里这个字啊，如果你把它写成拉丁文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安格 A N， 就有点像 angle， 你知道吗？叫安格里。那么是 A-N-G-L-I-I 好像这样，然后呢，但是你如果再加个 E 的话，在里面再加个 E， 在拉丁文再加个 E 的话，就变成 Angel。 所以后来呢，这个贵勾利呢，他印象很深刻，他说 Angli 其实就是 Angel， 所以他心中就有一个愿望，就希望有一天能把福音送到这些看上去长得个个都像天使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是他的愿望。但是后来他做了教皇，他不能去，所以他就打发一个人。那个人呢，本来是在这个在修道院里面做住持的，就是做管理整个修道院的。那个人叫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奥古斯丁，我们普通说那个罪人的奥古斯丁，后来变成圣人，不是那个。那个人的妈妈叫做 Monica， 但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个。然后呢，贵勾利就打发，就请他呢，就送他，说是你们要，所以请他们呢就到，就要把这福音要送给安格，就送给这一班的人。那么意思就是，他就要这个奥古斯丁带着40个修士和尚，那么到那里把福音送去。那么这个地方很大呢，但幸好呢，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法国有一个女孩子就嫁到英国去，嫁到安格斯那个地方去。那么结果呢，那个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今天的 Kent， 就是那个 county。 那么 Kent 呢，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 Canterbury 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刚好有个 kingdom， 有个国度。那么这国度的国王呢，就娶了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姊妹，是信主的，是刚好从法国去的。所以这个关系拉上去以后呢，哎，所以他如果你真的要把福音送到英国去，送到所谓安格去的话，那么当然应该是在哪里登陆呢？应该在 Kent 登陆。所以后来福音送到安格，送到英国，第一个福音化英国，就是福音从哪里登陆的呢？就是从 Kent 那个地方登陆。就是从 那个地方登了，那个地方叫什么？就是 Canterbury。所以不要忘记，这个 Anglis 后来就是 Anglican 也好 ，Anglo 也好，后来 England 就变成 England， 就变成英国。所以英国的来源呢，实在说来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南部跟东部，大英帝国南部东部叫英格兰。那么实在的最早期就是这些 angel， 就是这些天使住的地方，啊，所以按理来讲，英国人应该长得最好看的，然后里边有苏格兰，然后呢这边有威尔斯什么的，所以这个加起来才是 Britain， 才是整个的不列颠嘛。但是呢，我们说过，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亡国以后，然后呢被外邦人占有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教皇说我们要去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这个最早最早福音呢，从哪里登陆呢？就从 Canterbury 那个地方登陆，就从 Canterbury 那个地方登陆。好，那么很稀奇啊，这个他们去的时候福音很有果效，很有果效。那么第一，你当然要有地方聚会啊；第二个，这个修士要有地方去才可以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姊妹啊，就是皇后啊，她呢是从法国去的，而当时她说如果要嫁到那里去有一个条件，她一定要带一个主教去，那么意思就是开始有聚会。所以呢，其实最早到了那里以后呢，结果这些修士们当然就参加这个姊妹那个聚会，其实最早已经在哪里聚会了呢？他们其实已经把一个罗马式的建筑呢，把它改变成一个教堂，所以这就是那个姊妹，就是皇后聚会的地方。后来这些修士们呢，几十个当然到那里去聚会了，所以这个就成为英国最早的礼拜堂，到现在1400年从来没有停过的，这叫 Saint Martin's Church， 叫圣马丁礼拜堂。那么现在成为 UNESCO， 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因为什么？因为的确在英国，如果你真的晓得第一个礼拜堂就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停下来的，那么是哪里？就是 St. Martin Church。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今天大家到 Kent 去，到 Canterbury 去的话，你发现呢那里那里为什么很好看呢？因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么为怎么样是 UNESCO， 它怎么定义的呢？是三个东西加在一起，这跟英国教会历史有关系，这就是跟福音当初登陆很有关系。所以最早呢，他们在 St. Martin 那里聚会，然后没有多久，这个国王得救了。这个得救了，他本来啊是在一个 Pagan 一个大的庙里面聚会的，所以现在他庙不要了。不要怎么办呢？他就给了这些修士们做他们休息的地方，就做他们这个寄居的地方，所以就变成修道院了，就变成修道院。所以到现在，你看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 UNESCO site 里面，国世界文化遗产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 Augustine Abbey， 那就是奥古斯丁的修道院。那么所谓修道院，不要忘记的就是当初他们最早传福音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这个最早传福音的地方，而且呢，这些他们工作就在那里开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一代福音慢慢的就传开了。那本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伦敦比开登堡当然大嘛，所以如果这个天主教，如果罗马天主教想到扩展整个的这个罗马教的范围的话，那当然呢，你如果真的要设大主教，应该是伦敦嘛。所以你真的讲的教区的话，应该是伦敦教区才对嘛。所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 Archbishop of London 才对。 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就是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他就一直是在这 Canterbury 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待下来，所以呢，这就是后，这就所以后来他就盖了。这个第一个因为你后来他就变成 Archbishop， 就变大主教，那大主教是主教府嘛，那主教府所谓主教府就是主教所在的那个礼拜堂叫 Cathedral 嘛，叫大教堂，那中文这个 Cathedral 它有道理， Cathedral 就是说这个可以叫做主教府，你叫主教在哪里，那么所有很多都是礼拜堂，但是有一个是 Cathedral， 就是因为这是主教办公的地方，那么甚至主教有这个他宝座的地方，宝座的地方，如果大家今天到 Canterbury 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宝座，那还在，因为这个是以这个宝座，这个是从奥古斯丁已经开始，他第一个 Archbishop， 第一个的大主教从那里开始，所以从此以后呢， Canterbury 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教区了，那么。这个是大概主前六百年的事，主后六百年，主后六百年以后第六世纪所发生的事，那么福音呢，当然就从那里登陆了。那么过了四百年以后，结果呢，这个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法国的北，我们知道的法国和英国很近，所以这些国王啊常常会通婚啊什么，这个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读历史的话，这些故事很多。不过呢，现在长话短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在法国北边有个地方叫诺曼底，你要记不记得诺曼底登陆这件事情，诺曼底那时候有一个公爵，这公爵呢，他就决定去打英国，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做英国的国王。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在背后，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所以这个人呢，叫做 Duke of Normandy， 他是诺曼底的公爵，然后他就率领大军呢，就到了英国，然后就和英国那个时候安格萨克森的王啊就交战，那个时候有一个王等于好像统一了整个英国一样，然后两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刚好那个时候啊，有一班的叫 Vikings 从北边进来，从挪威那边就是 Scandinavian 那个就是北欧那边就往南边来，所以他两边要应付，一边要应付北边的，另一边要跟南边来的。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有一个地方叫 Hastings 这个地方，结果他就打了败仗，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将军呢就向这个哪里进军呢？就向伦敦进军，所以这个人后来就叫做 William the Conqueror， 就叫做威廉的征服者。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是1066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英国历史里面，我们要记得第六世纪他是被福音化的。然后呢，1066年的时候，那么这些罗曼地的人，就是法国人，也就是罗曼人，所以我们叫 Normans， 所以叫做 invasion of Normans， 就是说现在到了第十世纪的时候，这些 Normans 这些罗曼人呢就进军英国，然后呢，到了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果然登上王位，所以就在这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地方，他就加冕了，他就变成了英国的国王。不过他很聪明，他立刻就退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因为他知道英国人不会服气，这个伦敦人不会服气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很聪明，结果呢，他就等了加冕以后，他一面退到别的地方去，另一面呢，他在伦敦就建立了个堡，很重要很重要的堡垒。那么他所建造堡垒的地方就是。在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格老丢，这是圣经里面的 Claudio。 那么格老丢当时在英国在伦敦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山寨，很重要的古堡。那么就在那个古堡的原址那个地方，那么他呢人不进去，